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我校学生欧阳凯、周凯燕分别获得燕山区高校马拉松赛男女竞赛组冠军；
世界沙排巡回赛伊塔佩马站，薛晨、夏欣怡获得冠军；
全国竞走大奖赛太仓站，王真浩获男子35公里冠军；
摔跤亚锦赛，庞倩玉获得金牌
；CBA 附加赛，江苏扳回一城，龙狮再胜山东，率先晋级；
欧冠联赛，曼城主场大胜拜仁。
体坛名将传承历史荣光，中国篮球名人堂举行入堂仪式；
体坛博览，中国短道速滑队展现青春力量；
生活百科，揭开那些关于米饭传言的真相；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4月9号，桂林市燕山区高校环融创度假区马拉松赛开赛。本次比赛分体验组和竞赛组两个组别，赛程分别为4公里和10公里，共有来自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旅游学院、南宁理工学院、桂林学院五所驻燕山区高校的2800余名高校大学生和教职工等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我校学生欧阳凯、周凯燕分别获得男子竞赛组、女子竞赛组冠军。
4月9号，在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伊塔佩马站决赛中，中国选手薛晨、夏欣怡对阵东道主选手卡洛尔·巴巴拉。虽然巴西组合占据主场优势，但薛晨、夏欣怡发挥更加出色。第一局，他们以21-18取胜。第二局，对手在主场观众的助威声中开局领先，但薛晨、夏欣怡很快利用对方的2次发球失误将比分反超，之后一直保持领先，最终以21-17拿下冠军。
4月9号，2023年全国竞走大奖赛暨世界田联竞走巡回赛在江苏太仓市进行了男女35公里项目的争夺。在男子组比赛中，王真浩后发制人，以2小时35分17秒的成绩获得冠军。云南队的张家旭在比赛中段保持领先，但在30公里前被王真浩超越，最终以2小时37分58秒的个人最好成绩位列第二。河北队的王鑫以2小时40分37秒完赛，位居第三名。
4月11号，2023亚洲摔跤锦标赛展开女子自由式摔跤首个比赛日的较量。决赛中，庞倩玉对阵蒙古国选手钦博尔德。上半场，庞倩玉的进攻更为积极，凭借一个对手消极罚分、一记转移和滚桥取得5分的领先优势。下半场，背水一战的钦博尔德凭借一次快速进攻获得2分，但庞倩玉在被压制的状态下迅速完成从防守到进攻的动作转换，以转移动作再得1分，最终以6-2赢得决赛的胜利。
4月11号，2022至2023赛季 CBA 季后赛12进8附加赛继续进行，江苏队以97-90战胜上海队，将比分扳平。龙狮队以89-80战胜山东队，晋级8强。在龙狮队对阵山东队的比赛中，山东队首节取得比分领先，然而第二节龙狮队凭借一波15-0的进攻高潮将比分迫近并反超，带着2位数的领先优势进入下半场。最终龙狮队以89-80战胜山东队，成为第一支通过附加赛晋级8强的球队。
4月11号，
2022-2023 赛季欧冠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打响，英超曼城队主场以3-0大胜德甲拜仁慕尼黑队。第27分钟，罗德里在禁区外轰出一脚世界波远射破门，拜仁此后频频利用远射威胁曼城球门，但均被化解。第70分钟，中后卫于帕梅卡诺后场带球失误被抢断，曼城打出精妙配合，由贝尔纳多·希尔瓦投球攻门入网。6分钟后，曼城扩大领先优势，哈兰德在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得分。
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
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来看传承历史荣光，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海河四月，春和景明，繁花似锦。2023年4月9号，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隆重举行。什么是中国篮球名人堂呢？这其实是为中国篮球事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的荣誉殿堂。
1895年，篮球运动传入天津，又从天津推广至全国。在这128年发展历程中，中国篮球俊采星驰，写下一篇篇壮丽史诗，如海河之水般波澜壮阔。从1896年第一次篮球比赛在天津举行，1913年中国首次参加国际比赛，到1921年中国首次获得国际篮球比赛冠军，1936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篮球比赛，首次篮球决赛由中国裁判舒红执裁。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一帧帧，一幅幅，都是令人难以忘却的画卷。
举行入堂仪式的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室内篮球馆之一。以现在标准来看，东马路会所篮球馆面积很小，还没有居民小区篮球场的半场大。但是如果把它跟现如今中国1.25亿篮球人口相对照，正好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栋小楼是中国篮球人梦开始的地方，而为我们点亮炬火的老前辈中有15位特别致敬人物：张伯苓、舒红、董守义、宋君富、唐宝坤、牟作云、张子佩、张长禄、于邦基、杨福禄、程世春、陈文斌、白金深、钱成海、杨伯庸。
打开记忆的闸门，这里我们挑选一例，讲一讲中国篮球裁判员舒红的故事。1936年，篮球项目首次进入奥运会，比赛在露天赛场进行，决赛当天大雨倾盆，场地泥泞不堪，给运动员和裁判员带来巨大困难。这时，篮球运动发明者奈史密斯亲临现场，他推荐说，中国的舒红是他的学生，是一名十分优秀的篮球裁判。
在舒红的执裁下，篮球决赛最终顺利完成，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当时报章评价舒红说，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从此，奥林匹克史册上永远留下这位中国人的名字。对于中国篮球，甚至对于中国体育，都是一件令国人自豪的事情。
岁月如歌，在中国篮协主席姚明看来，建立中国篮球名人堂初衷是寻根。当这些故事由亲历者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未来的道路才会越发清晰。此次入选名人堂的9位人物分别是穆铁柱、胡卫东、刘玉栋、王治郅、宋小波、丛学弟、郑海霞、蒋兴权、许利民。在入堂仪式上，他们讲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穆铁柱的儿子穆童回忆说，父亲当年训练十分刻苦，走出训练馆时比进训练馆体重少了8斤，这8斤就是汗水。 有时甚至脱力到呕吐，但吐完接着练。牧童认为父亲的事迹是对自己最好的激励，他工作觉得累时就会问自己，掉八斤水了吗？累吐了吗？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宋小波带着骨折的腿坚持比赛，为了克服疼痛，只能在比赛前先大量运动，跑麻了就没感觉，不疼了。2003年 CBA 总决赛，刘玉栋膝盖疼得无法下蹲，赛后医生用针扎进膝盖，里面混合着脓血的液体一下喷了出来，膝盖里又能取出10块碎骨。他说疼痛成为了习惯，但对篮球的热爱让他忘记了伤病。
许立民在东京奥运会前跟腱断裂，有致残的风险，但他选择延期手术。他说他相信只要他还能站在篮球场上，就要和姑娘们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世界。轻伤不下火线，流血不流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这些口号不是空喊出来的。传奇之所以成为传奇，离不开艰苦的训练，离不开心中的追求。
故事中听到最多的还是这句话，没想那么多，就想着打好比赛为国争光。回顾历史是为了筑牢根基，弘扬精神是为了文化传承。如今许立民、丛学弟、宋小波、胡卫东、王治郅等人依然站在一线发光发热，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放在篮球运动推广和提升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上。
当前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把身心健康作为个人发展的追求，也有利于推动热爱生活、尊重规则、服务他人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行各业中都能有自己的名人堂，人人皆可成为传奇。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关注中国短道速滑队的青春力量。随着进入米兰备战周期阶段，武大靖、范可新等多位在北京冬奥会上为国家争得荣誉的短道速滑名将，都因为身体和年龄原因进入调整期。钟雨辰、刘冠毅、龚俐等一批年轻队员被征调进国家队，新任主教练张晶将他们和李文龙、张楚彤等曾经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队员组成本赛季中国短道速滑征战国际赛场的基本班底。
新的教练团队、新的队员、新的备战周期，面对韩国、加拿大、荷兰、匈牙利等短道速滑强队的激烈竞争，张晶在赛季开始前制定的目标是锻炼新人、积累经验，让年轻队员逐步适应国际赛场的竞争氛围，在比赛中提升队伍实力和强队气质。
从本赛季的比赛过程和成绩看，这一目标超额实现。李文龙、张楚彤等征战北京冬奥会的队员在经验、心态和技术上愈发稳定，钟雨辰、刘冠毅、龚俐等新队员敢打敢拼，不但个人表现越来越好，在团队比赛中也相互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新队员较多，缺乏比赛经验，短道速滑队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国际赛场的适应性问题，而自身技术的精湛无疑是每一个优秀运动员在赛场上建立自信的基础。自从去年9月国家集训队成立后，张晶就力求通过扎实细致的技术训练，结合赛场上的实战磨砺，让队员们快速适应高水平的竞争节奏和氛围。
赛季之初，运动员们的表现反映出他们当时的状态，例如不适应国际比赛的节奏，不了解对手的特点，配合缺少默契等等，加上队内伤病情况严重，接力比赛更是一度出现了无人可替换的局面。尽管如此，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前几站世界杯和四大洲锦标赛中也小有收获，不时也能站上领奖台。 队员们在比赛中慢慢培养自信，也在比赛对抗中积累经验，逐步成长。
张晶说，几站比赛后，他们最大的改变就是通过与高水平选手竞争，逐渐增加了对抗能力。随后一个半月时间的调整期，队伍对过往各站比赛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分析，对比赛中暴露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改进。运动员在技术、体能、速度、竞技对抗能力等方面都逐渐适应和提高。接下来是帮助年轻运动员提升自我管理和学习能力，除技术和体能外，营养和康复能力等方面也需要综合提升。
沉淀之后的中国短道速滑队在后半段比赛中爆发出强大的竞争力，从2022年10月28号第一站世界杯开赛到2023年3月12号世锦赛结束，本赛季中国队共参加了六站世界杯和四大洲锦标赛、世界锦标赛，总计八场比赛，获得六金六银四铜，其中三金两银两铜是在后两站世界杯中获得的。
在作为赛季收官之战，也是水平竞争最激烈的世锦赛上，中国队又在男子5000米接力和混合接力两个项目中分别摘得金牌和银牌。从前五场比赛拿到两金，到后三场比赛豪取四金，中国短道速滑队本赛季先抑后扬，在成绩单上划出了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弧线。
回顾整个赛季的表现，钟宇晨总结说，他觉得他的速度感、比赛中的灵活反应和自信心都有增强，而临危受命从替补到主力的刘冠毅同样信心满满。赛季初，世界杯队内伤病情况严重，没有任何大赛经验的刘冠毅被替换上场，他抓住了机会，通过不断努力跻身出征世锦赛的名单，最终与队友一起获得男子5000米接力金牌。
刘冠毅说，那几场比赛让他得到很多大赛经验，他时刻准备着，一旦有机会上场就尽力展现自己，不让自己后悔。中国短道速滑队这支中国冰雪的王牌之师，通过一个赛季的磨砺，正坚定地向着米兰冬奥会的赛场进发。
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一阵风中，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大米是最常见的主食了。一碗香喷喷的米饭，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不过，关于大米的传言也不少，于是我们就整理了几个有关大米的常见说法，今天就来逐一揭开真相。
经常听人说白米饭没有营养，是垃圾食物，这是真的吗？现在我们常吃的大米一般都是经过了精细加工的，外层和富有营养和油脂的胚芽都会被完全去掉，淀粉比例大幅上升，这就导致它的营养比较单一，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和少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升糖指数也比较高。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白米饭没有营养，实际上每百克大米可提供 77.2 克碳水化合物，而我们每天身体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大部分都是靠大米满足的。可别小看了碳水化合物，它不仅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还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如果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不仅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还会让身体产生动悸，进而导致口腔、汗液中都有这种不愉快的气味，特别是说话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口臭。
最关键的是，美国人群的队列研究表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还会影响寿命。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百分比与全因死亡率呈 U 型关联。当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百分比为50%到55%的时候，死亡率风险最低；而碳水化合物小于40%和碳水化合物大于70%，都存在更高的死亡风险。
另外，每百克大米可以提供7.9克蛋白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每天谷类食物要吃够200到300克，平时更建议粗细搭配着吃。如果吃200克大米，100克全谷物，那么大米提供的蛋白质约为16克，可满足一般女性蛋白质需求量的近30%，这贡献也不算小了。
民间有句老话说，粥上的米油赛人参。那么米油真的很有营养吗？其实并不是，米油就是平时煮粥的时候上面浮着的一层细腻粘稠高油一样的物质，含有高浓度的淀粉，其主要营养成分还是碳水化合物，也会含有部分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由于淀粉糊化程度高，所以比较好消化。
但米油的营养密度并不高，长期作为主食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不过有研究提到，米油对缓解腹泻的效果较好，加少量盐后用于治疗急性腹泻引起的脱水效果甚佳，也可用于预防腹泻后的脱水。腹泻可导致水和电解质大量流失，米油加盐可以补充电解质。
还有一个减肥人群比较关心的事，那就是吃米和吃面到底哪个更容易胖。真相是吃面更容易胖。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大米摄入量高的饮食模式与肥胖呈负相关，而高小麦摄入量的饮食模式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另外，从热量上来看，大多数面食的热量都比米饭高，所以要想更好地控制体重，面食可得着重关注摄入量。
还有人说，把做好的米饭放凉会产生抗性淀粉，食物的热量会降低，吃这样的主食就能减肥。关于这一点，虽然可能有用，但并不建议这么做。刚出锅的热米饭含有的淀粉属于快消化淀粉，在小肠里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变成葡萄糖被人体利用。
但如果把热米饭放凉，低温下就会出现老化回升的现象，这时候米饭中的抗性淀粉含量便会增加。抗性淀粉不会被小肠消化，不能被分解为葡萄糖供身体利用。抗性淀粉的热量值仅为快消化淀粉的一半左右，所以抗性淀粉的含量增加了，就会导致吃进去的米饭可吸收的热量降低，让人感觉能够减肥。
但是为了减肥每天都吃冷米饭，肠胃恐怕就要遭殃了。 再说了，能否成功减肥，关键还是要看全天总热量的摄入。如果总热量居高不下，吃冰镇米饭也没用。如今，大米依然是餐桌上的重要角色，也是大部分人饱腹的关键。即使没有锦上添花的烹调方式，也仍然让人欲罢不能。所以同学们，不要被流言左右，一定要健康吃米，粗细搭配。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一段时间，桂林都是阴雨绵绵，但是在本周末，我们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本周末虽然是多云天气，但气温高达30摄氏度，同学们久晒不干的衣物终于有救了。不过多云天气持续较短，桂林马上又将迎来降水。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15到31摄氏度，周日多云，18到32摄氏度。下周以阴雨天气为主，最高温31摄氏度，最低温10摄氏度。明天就是第八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维护国家安全不仅是国家的责任，更是每一位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让国家安全意识深入人心，成为公共习惯，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筑牢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美玲、申旭、荣坤、雨熙、星月、程涛，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节目已经上传到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的节目也将陆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回听整档节目。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我该经历的皮毛有辣，我可以复杂的介绍我了。电视里我的英雄过去了，原谅我可好，用无尽来争。